前一世所做嘅嘢会影响到今生嘅生活，咁我哋呢一世所做嘅嘢呢亦都会影响到下一世嘅生活。有咗呢个因果概念呢，我哋就唔敢做咁多坏事啦，咁嘅修行呢先至有意义。所以无论劝人哋做好人又好，叫人哋学佛又好，第一件事呢，你係要令佢相信有前一世，将来死咗之后呢有下一世，到时呢你想佢唔信佛都能。我喺大埔讲过呢个前世之谜呢，就係专门讲关于前世嘅嘢，里面呢举出好多个例子，好多样嘢呢可以证明呢的确係有前一世㗎。我亦都讲过呢个灵界的生活，呢一个呢係讲我哋死后嘅情形所遭遇嘅境界，一个呢係讲生从何来，一个呢係讲死将何往。而家呢就係要讲我哋应该点样做，应该呢做啲乜嘢，人生嘅目的系乜嘢。咁生从何来，死将何往呢，呢两个呢都係人生嘅重要课题。我哋呢无论如何学佛又好，唔学佛又好呢，我哋呢都要对呢两样嘢呢起到一个决定嘅認識，要深入咁因為研究佢。咁呢啲呢都有錄音帶，你哋呢可以自己聽返。咁要證明有來世呢，這個呢比較困難，因為個個都未死，點知呢一定有來世。但係如果我哋能夠證明有前一世呢，就可以推想一定有下一世啦。要證明有前一世呢，我哋可以透過三個方法。第一呢係用催眠術，用催眠的方法呢将人催眠，然后呢引导他记返前世的嘢。催眠術啊，虽然呢是令他记返以前啲嘢，但是记忆呢样嘢呢是靠唔住㗎。好多嘢呢会影响到他的记忆。咁好似以前睇过嘅电影啊，或者睇过嘅书啊，都会形成他记忆嘅一部分。咁但係呢，如果我哋能学家孟巴克有一次呢替一个女仔催眠，引导佢呢记返前世嘅嘢。结果呢佢话佢前一世呢係一个女人，住喺纽泽西州西田市嗰度。咁佢讲咗好多关于佢前世嘅嘢。咁最令孟巴克发生兴趣嘅呢，就係佢话佢喺1917年嗰度呢涉及一宗盗卖政府物资嘅黑市交易，最后呢东窗事发，被人哋揭发咗，足之呢用手枪畏罪自杀。经过孟巴克细心咁样查问，佢讲出咗整件事情嘅发生经过，包括呢当时嗰件案件有关嘅药房嘅名、药剂师嘅名，同埋呢办理呢件案件嗰个警察嘅名，同埋呢嗰个警察系生得点噶，咁全部呢都讲得清清楚楚，言之凿凿，好似真嘅咁。咁因为呢呢、这个纽泽西州的确呢係有一个西田市，所以孟巴克医生呢就决定亲自呢去调查。咁好彩西田市嘅历史资料呢保存得相当完整。咁从1885年开始呢，嗰啲地方报纸呢都留落嚟，咁拍成呢个微粒菲林，将佢储藏喺档案里面。孟巴克呢好容易呢就揾到1917年的报纸，果然呢被他找到那个女仔所讲的那件案件，包括一些事情发生的经过，最后那个女仔畏罪自杀，那张报纸呢都记载得清清楚楚，整件事情的经过呢都跟个女仔所讲的一模一样，包括当时这宗黑市交易有关的药房的名、药剂师的名，甚至无办理这一件案件那个警察嗰、那個名咧，全部咧都同個女仔所講嘅一樣。咁1917年嗰、那個女仔咧都未出世，佢冇可能咧睇過呢份報紙，所以咧呢、這個咧佢係即係冇辦法咧證明佢係假嘅。而且呢件案件咧又唔係大，除咗咧同案件有關嘅人之外咧，邊個咧都唔會留意噶呢件事情咧。除咗用呢個輪迴轉世嚟到説明之外咧，其他呢你用乜嘢辦法呢都冇辦法解釋到。所以用催眠術嚟到證明呢有前一世，呢一個呢雖然係唔係一定好準，但係呢而 如果好似上面嗰个公案咁，你可以揾到确实嘅证据，亦都呢，亦都可以当系呢前一世嗰个证据。咁啊，呢种方法呢系比较简单，而且容易做，成日呢都可以催眠，咁啊成日都可以呢知道上一世。但系个问题呢，就系佢未必系一定准嘅，我哋呢要查清楚先至得。咁啊，第二种可以证明有前一世嘅呢，就是有些人未死的时候呢，预先知道自己将来去哪一度投胎。1946年在阿拉斯加有个印第安人，他叫做维克多。他在他死之前一年呢，跟他的侄女说，我死了之后呢会投胎做你的第二仔。他还说呢，到时你很容易认得我的，因为呢我现在呢做过两次手术，留下呢两道疤痕，一条咧喺鼻哥嘅右下方，一条咧喺背部。将来咧我出咗世之后咧，呢两个地方咧都有记号。果然咧喺佢死咗之后18个月，佢个侄女咧真系生咗一个仔出嚟，而且喺鼻哥嘅右下方同埋背部都有黑色嘅胎字，位置同埋形状咧都好似咧维克多生前做手术嗰两个疤痕一样，而且一生出嚟咧就认得。屋企人同埋咧隔離鄰舍嗰啲人，仲可以講得出前世嘅事。咁啊，史蒂文森博士特別去阿拉斯加調查過，證明咧真係確有其事。咁啊，但係能夠講出下一世去邊一度投胎嘅人唔係多。咁啊，除咗係大修行人，咁啊出家人咧，有時咧都會講得出，好多咧都會講得出，但係咧。如果普通人来讲，好像上面这样呢，那啊比较少了。第三种知道前世的事而又比较常见呢，就是有些人记得回前世的东西。有很多这一类的个案，其中呢有一个个案比较呢能够令人相信的。这件事呢发生在1942年，当时韦冕斋做陕西永寿院的院长。他一个部下呢叫做张生友，他能够知道自己前世的事。这件事呢凤苑永寿一带呢个个都知道。张生友的前身叫做田三牛，在凤苑他是一个农夫来的。他和家人呢住在山上面的窑洞里面，窑洞呢就在山那里呢挖一个窿，因为呢那个地方那些泥很实净的，挖一个窿呢就可以做屋企了，那个叫做窑洞。那在田生牛30几岁那一年呢，有一次呢连续落了很多日雨，那他们住那个窑洞的洞口呢积了很多那些泥，那有一日没雨落，那他准备呢拿些铲出去铲了些湿泥去，不用呢阻住个门口。那因为呢落了很耐雨，咁啊，嗰啲泥咧好松，佢一用铲去铲佢，突然之间咧就生泥倾泻，咁啊好多泥翁落佢嘅身体度，咁佢当场咧就死咗。当时咧佢并唔知道自己死咗噶，咁啊过咗一阵，咁啊佢又好似醒翻啊，咁啊自己咧喺泥嗰度咧爬翻出嚟，咁第一件事咧咁系走翻去屋企度啦。回到屋企，见到佢太太同埋啲仔女呢喺度喊得好伤心，佢走上前安慰佢哋话，我今日真係好彩啦，争啲呢俾啲泥翁死㗎啦，好彩呢我爬返出嚟啫，执返条命，你哋唔使喊啦，应该庆祝下先至係㗎。但係佢个太太同埋啲仔女呢好似听唔到佢讲嘢咁，又睇唔到佢咁，一味呢挂住喊都唔理佢，佢讲咗好耐，无论几大声他们呢都听不到，或者你打他们啊，或者走埋去呢他们那里呢他们都没有感觉。那么他想想在这里都不是办法来的，看着他们喊那么都没什么用的，不如呢到处行下啦，费事见到他们成日在这里喊共眼冤。那么他想想呢，不如去明玉池那里玩下啦。那么平日呢他都成日去明玉池那里的，一有不开心的事呢就走去明玉池那里散下心。那明玉池呢是当时当地呢一个好出名嘅名胜，咁啊佢决定咗要去嘅时候呢，咁啊都唔使行，马上呢就到咗明玉池啦。但係呢佢发觉喺路上面呢比平时多咗一栋好窄嘅门，咁啊佢呢过唔到，啱啱同个身体共上下大嘅啫，佢唯有呢 盡量咧用力逼過去，突然之間咧就失去知覺。到佢醒翻嗰時咧，發覺自己咧已經變成一個啱啱出世嘅細路仔，有幾個女人喺度七手八腳，好緊張，咁啊好似揾緊嘢咁，仲聽到有人話：把教剪咧，你哋仲唔快啲揾？再揾唔到咧，剪唔到池底咁就弊啦。咁啊呢個條友咧，田三牛雖然係變咗做細路仔啊，但係佢心水清，佢一眼咧就見到把教剪咧掛喺個牆度，佢係用手一指，然後大聲話：把教剪咪掛喺個牆度咯！佢一出聲，成屋企人咧都呆曬，佢哋咧諗下冇理由啊，一個啱啱出世嘅細路仔識講嘢嘅，有人大聲嗌妖怪啊！咁啊，個個咧街飛狗走咁走咗出去。過咗一陣咧，佢哋又好驚咁行翻入嚟。咁啊，有啲人話呢個咧梗係怪物嚟噶啦，冇理由一出世就識講嘢嘅，不如將佢抌落屎坑啦，浸死佢咪好咯。咁啊，好彩咧呢個時候咧，嗰個產婦啊，即係佢媽媽咧，就知道佢哋要浸死佢，咁啊極力反對。咁啊，最嬲尾咧，先至保住佢條命仔。咁啊，從呢一次開始咧，田三牛就知道，哇！自己一開口咧，人哋會當我係怪物，所以咧，佢就唔敢講嘢啦。咁啊，屋企人咧，仲佢係啞嘅。咁啊，到咗六七歲咧，佢一直都唔敢講嘢。咁啊，如果一日咧，佢阿爺咧就帶咗佢出郊外，單獨同佢講，佢話咧：啊，張生友啊，你一出世咧就識得講嘢啦，點解而家到六七歲咧？反為唔識講嘢嘅，如果真係啞嘅，咁我哋張家不幸啦，生咗一個聾啞嘅子孫。假如咧唔係嘅話，你怕咧一講出嚟，人哋就想害你，所以唔敢講。如果係真係咁嘅話咧，你大可以放生，問事咧都有阿爺同你做主，包冇人咧敢害你。咁啊，你咧不妨咧講出嚟啦。咁啊，張生友聽到之後咧，知道嘅阿爺。即係維護佢，咁啊，再唔隱瞞啦，將佢點樣由田生牛投胎呢變成張生友，又怕人哋害佢，所以呢唔敢出聲，一五一十咁講俾佢阿爺聽。佢阿爺一聽咗之後呢，就知道佢唔係啞嘅，咁啊好開心啦，帶埋佢翻屋企，咁啊將個事情嘅經過呢，就話俾佢全屋企嘅人聽，叫佢哋呢以後唔好當佢係怪物。自從嗰次之後咧，張生友就自由自在啦，解除束縛，過住啲正常人嘅生活。但係好奇怪，佢咧就唔中意咧同佢咁上下年紀嘅細路仔玩，反為咧中意同啲三四十歲嘅中年人咧一齊傾偈，咁啊好好傾添。六七歲嘅張生友咧，除咗佢嘅身體比較細，體力咧冇咁大之外咧，其他方面咧睇起上嚟咧都好似三四。十岁的中年人咁，关于佢点样由田生牛投胎变成张生友，点样一出世呢就识讲嘢呢件事呢，越传就越远，足之呢成个饭院一世，上至官府，下至平民百姓呢，个个都知道。咁啊，有一次田生牛嘅屋企因为地界不清，同隔篱邻舍呢打官司，咁啊需要用张地契呢嚟做证据。但系咧，张地契咧系田生牛自己亲手收埋嘅。佢突然间死咗，嚟唔切吩咐人，咁啊冇人知道咧嗰张地契咧摆喺边度。如果揾唔到呢张地契咧，呢场官司咧就可能会输啦。咁啊，全家上下咧都好担心。最后咧，田生牛嘅妹夫灵机一触，同田生牛嘅太太话：而家全国饭院嘅人咧。都话明玉池嘅张生友就系你嘅丈夫田生牛投胎转世嘅，一出生以来呢就识得讲嘢啦，并且知道前世嘅事。咁啊，而家又揾唔到张地契，冇办法可想，不如呢等我去明玉池睇下系咪真嘅。如果系真系你丈夫田生牛转世嘅呢，佢一定知道张地契收埋喺边一度。万一唔係亦都可以顺便揭穿佢，唔使呢人哋亂共存。